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州卫生官员就疾控管理面临议会调查。原住民领袖呼吁参与人口普查。塔利班在阿富汗占领更多领土。美国感染新冠的儿童人数大幅上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项议会调查获悉，新州政府在决定开始部分封城之前，并未充分意识到疫情爆发的严重性，才做出了多等十天再封城的决定。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表示，六月底，一名参加西西宁地区某30多人聚会的超级传播者，在当时没有被及时确认，且之后的遏制传播的措施也出现了问题。新州卫生部长哈扎德和钱特博士在议会听证会上就新州疾控管理被问询。哈扎德在会上拒绝承认新州政府在 Delta 疾控管理上没有听取卫生建议，但同时也不愿公开有关封城决定的相关文件。疫情危机内阁附属于内阁，而且出于钱特博士的职权范围，他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清晰明确了，所以他也不会再提供其他文件。另一方面，新州昨天上报356例本地新增病例，创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新州 Newcastle 某小学在发现一名学生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后，将于今天紧急停课。Fennel Bay Public School 将于今天展开校园清洁、追踪接触史。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要求在得到新州卫生部的进一步建议前居家隔离。另一方面 ，Hunter 地区两家养老院的2名护工也被确诊，这让 Masonic Village Edgeworth 和 Hammond Care。瓦尔塔两所养老院的老人有可能被传染。另一名确诊护工已被确认在感染期间没有在养老院工作。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可能会宣布将墨尔本的封锁期至少延长至下周初。封锁措施目前定于明天结束。在维州昨天录得20个病例中，只有5个在传染期内进行了隔离。同时，维州卫生部正在调查某新冠确诊患者是否与皇家墨尔本儿童医院内的儿科门诊有关联。卫生部门正在追踪这名患者的行动轨迹、潜在传播时间以及该诊所某私人医疗室是否存在传播风险。目前尚不清楚该患者是该诊所的员工还是病人。昆州昨天上报3例本地新增病例，均于凯恩斯某海军飞行员将 Delta 病毒传染给某出租车司机引发的集群感染有关。卫生部门在追踪该飞行员的行动轨迹时发现，他被感染的时间比先前设想的还要早。昆州政府也更新了传染者光顾地点的暴露时间，其中包括凯恩斯市中心的多家商铺以及 Trinity Beach 附近的多个地点。另一方面，昆州当局将于今天决定凯恩斯和雅尔巴原住民社区是否会结束为期3天的封锁。今年晚些时候 ，SBS 将推出阿拉伯语和普通话电视新闻节目。新奉献的电视新闻节目将从周一至周五在 SBS On Demand 上首播。这个新的专项服务将面向澳大利亚重要且多元化的阿拉伯和普通话语言社区，以他们的首选语言提供可信的独立的新闻和资讯服务。该电视新闻由 SBS 制作并播出，若干关键工作职位近期启动招聘，有关招聘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BS Careers 网站 careers.sbs.com.au。 昨晚是澳大利亚人口普查夜，原住民社区领袖鼓励原住民积极参与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每5年举行一次，每家每户的每个人都需要参与调查，但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一直以来没有被列入统计。人口普查数据为提供家庭和社区服务提供数据参考，因此外界一直呼吁将原住民也纳入普查之列。 今年人口普查从7月28日开始已开通网上填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由于塔利班继续占领更多领土，美国再次为其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进行辩护。随着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又占领了两个省会城市。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相信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有足够的设备、人员和训练来进行反击。
President continues to believe that it is not inevitable.
总统继续认为，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或整个国家并非不可避免。他们需要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政治意愿来进行反击。显然有一个我们会继续支持的政治进程。联合国对阿富汗境内的侵犯人权行为发出警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发言人沙姆·达萨尼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人们生活在害怕和恐惧之中，妇女已经在被杀害和枪杀，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可以穿什么以及在没有男性护卫的情况下可以去哪里的规定。现在是国际社会优先考虑阿富汗和平的时候了。在美国，调查发现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对11名女性进行了性骚扰后，他已辞职，辞呈将在两个星期后生效。63岁的科莫先生否认了这些指控，他声称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他说，在心目中，他总是毫不拘礼地拥抱和亲吻他人，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In my mind, I've never crossed.
在我心目中，我从未与任何人越过界限，但我没有意识到这条线已经被重新划定的程度，有一些代际和文化的转变。我只是没有完全理解，而我是应该理解的，没有任何借口。
That I just didn't fully appreciate, and I should have. No excuses.
接替安德鲁·科莫的是凯西·霍库尔，她将成为纽约州的第一位女州长。杰弗里·爱泼斯坦的长期指控者之一弗吉尼亚·朱福正在曼哈顿法院对安德鲁王子提起起诉。美国联邦法院的诉讼称，安德鲁王子在朱福17岁时对他进行了性侵犯。该诉讼是根据儿童受害者法案提出的，指控称朱福女士被贩卖给安德鲁王子，并多次遭到性虐待。专门研究媒体法和人权的律师马克·斯蒂芬斯称，这个高调的案件将使安德鲁斯王子援引王室豁免权的做法让公众无法忍受。我认为该案是由弗吉尼亚·朱福的律师精心策划的，以确保对安德鲁斯王子施加最大的公众压力，使他不能援引王室豁免权，而这是一种可以放弃的豁免权。朱福女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正在要求安德鲁斯王子负责。来关注疫苗接种情况。英国的卫生官员表示，该国超过3/4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英国4700多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卫生大臣萨基德·贾维德表示，差不多75%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
We have already got some 90% of the population with one jab, but we.
我们已经让大约90%的人口接种了首剂疫苗。今天我们会达到75%的成年人接种两剂疫苗的里程碑。这对建立疫苗防御墙非常重要，是一件帮助我们走出这场大流行病、回归正常的事情。在美国，感染新冠的儿童人数大幅上升。美国儿科学会的一份报告发现，儿童感染者占所有病例的14%。芝加哥大学的艾米丽·兰登博士表示，这些数字并不令人惊讶，因为12岁以下儿童没有机会接种新冠疫苗。
The increase in cases of COVID-19 amongst children is definitely concerning.
儿童中新冠病例的增加肯定令人担忧，但这并不一定令人惊讶。每个12岁以上的人都还没有资格接种疫苗，但有时在所有成年人都接种了疫苗的社区，成人可能会拉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去一些对未接种疫苗的孩子来说可能不安全的地方。还有一些社区接种疫苗还不是很普遍，父母可能低估了他们孩子的感染风险。澳大利亚联邦绿党领导人亚当·班特呼吁将儿童和青少年纳入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计划。此前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声称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澳大利亚有5000名儿童和青少年被感染。
One in four of the infections in New South Wales。
在新州，最近1/4的感染是来自儿童和青少年。但联邦政府仍然拒绝将儿童纳入疫苗接种计划，他们没有计划在年底前向儿童推广疫苗，也没有将他们纳入疫苗接种。澳大利亚目前仅有超过23%的符合条件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尽管医疗用品管理局 TGA 负责人说，莫德纳疫苗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被批准用于12至17岁的人群，但政府尚未宣布任何为16岁以下人群接种疫苗的计划。关注印度，在5月达到高峰的第二波感染之后，印度报告了近5个月来最低的单日新感染数字。在疫情期间，印度录得近3200万个新冠感染病例，是全球第二高感染总人数，并有42万8000人死亡。不过，截止最新报告的前24小时内，印度录得28204例新增新冠感染病例，这是147天以来的最低数字。过去一天的死亡人数为373人。然而，专家们对官方数据提出质疑，猜测实际的病例总数可能更高。几内亚卫生当局正在监测155名可能与马尔堡病毒确诊病例接触过的人。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博拉病毒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通常是通过血液或其他体液进行传播。世卫组织表示，马尔堡病毒一直在几内亚南部和邻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动物之间，尤其是蝙蝠中传播。足球方面，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已经抵达法国，将加盟巴黎圣日耳曼。在巴塞罗那俱乐部因财务规定而无法再支付其工资后，梅西宣布离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35 美元 ,1.04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66 元人民币 ,5.718 元港币 ,20.472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阵雨有风，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上午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凯恩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雨，风势减弱，最高温度15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